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7号，公元2002年3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北京反对达赖喇嘛访韩，要求参加西藏铁路施工的民工已经达到4万多人。伦敦召开的美国股东会遭到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德国外长在人权大会上强烈批评中国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汉城消息，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斌星期三在此间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达赖喇嘛访问韩国。李斌星期三在一个早晨恳谈会上说，达赖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物，他是流亡海外不断进行祖国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据报道，韩国宗教界最近正在酿坛邀请达赖喇嘛前往汉城访问。请继续收听新闻。要求参加西藏铁路施工的民工已经达到了4万多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新华网消息，在今天举办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劳工用工协调会上，来自青海省各州地市劳动部门和青藏铁路建设施工单位的代表齐聚格尔木，现场签订青藏铁路建设劳工用工责任书和协议。根据这一协议，7725名青海民工即将奔赴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新华网还指出，据劳工就业部门介绍，今年青藏铁路建设进入攻坚期，劳务需求有所增加，但由于工程机械化作业程度较高，劳务用工相对有限。目前青藏铁路建设部门仅需要劳务近1万名，即使在今年用工高峰期也不超过2万名。目前仅青海省要求参加西藏铁路建设的民工已达4万多人，严重供过于求。据了解，参加西藏铁路建设的民工一般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同时还要有较好的高原适应能力。目前滞留在格尔木市找不到工作的盲流民工已达4000多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英国 BBC 消息，德国外交部长费泽尔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发言时，强烈批评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还敦促北京政府停止破坏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费泽尔还提及对中国使用死刑的关注，并且呼吁最终废除死刑。费泽尔说，德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再次呼吁北京方面改善其人权记录。费泽尔说，中国应该结束对基督教教会成员的破坏，并且停止镇压法轮功。中国政府在1999年取缔了这个精神运动，将其称为一种邪教。费舍尔呼吁停止压制中国的少数民族，并且要求西藏获得实质性的自治。尽管费舍尔发表了上述措辞强硬的讲话，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是否会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正式动议。根据往年的经验，美国通常都会提出或倡导这样一个动议，但是 今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56年的历史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坐在庞基西下，理由是美国在去年未能重新当选该委员会的成员国，因此他没有投票权。人权观察组织一直在向费泽尔和其他成员国的代表施加压力，要他们提出谴责中国的动议。尽管过去几年一直有这种努力，但最终都被中国利用程序上的漏洞而成功地进行了阻挡。请继续收听新闻。前天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了一年一度的美国蒙根斯特利银行股东会议期间，部分声援西藏问题人士、环境保护协会成员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消息，蒙根斯特利银行就严重破坏当地自然资源以及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影响的中国三峡工程和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大型工程等部分施工项目上给予了经济援助。对此，地球游协、国际江河网状组织、英国西藏独立运动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等部分议员手拿横幅标语，高喊口号，在摩根斯坦利银行股东会议召开前夕，正准备前往会议厅出席会议的11名会员踏入会场期间，举行了大型示威抗议活动。部分环境保护协会成员以股东身份出席会议，并在会场上散发了抗议文件。据路透社报道，一年一度的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股东会议每年在美国举行，但因时常遭到抗议示威，这次特定在英国举行。出乎意料的是，示威者的活动仍然蔓延到英国。设立在美国纽约市的蒙根斯坦利银行目前已有14000名员工。由于该银行对中国的三峡工程和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工程施工项目上给予了大力资助，引起上述部分声援西藏问题组织的严厉谴责和抗议。英国西藏独立运动主席艾利森·雷诺特先生表示，自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所谓的青藏铁路纳入该政策的主要项目。西藏没有铁路之前，其丰富的矿产资源、木材等靠公路运往中国。铁路的建成对藏人根本没有利益，反之将会加快西藏特有的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并对中国人移民西藏带来更大的方便，企图将整个西藏化为汉区，同化藏人，销毁西藏独特的文化。艾利森·雷诺特先生还表示，美国蒙根斯坦利银行对中国实施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的工程进行大量投资，等于是帮助中国人破坏西藏的环境，剥削西藏的自然财富。对此，我们举行示威是希望该银行成员能够在进行资助的同时认真考虑这些严重性存在的问题。前天，地球游协、英国西藏独立运动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共同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与蒙根斯坦利银行有直接联系的中国施工项目和兴建工厂等方面，包括对200万土著居民造成搬迁威胁的三峡工程，在西藏安都境内实施的铝铁工厂施工项目使草场变成有害物质，对牲畜和河流造成直接威胁，从西藏和新疆运输的石油和天然煤气地下输送管道工程，以及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施工项目等，得到美国蒙根斯坦利银行的投资仪式，遭到各方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人士以及环境保护协会成员的严厉批评和反抗。但是，出席美国蒙根斯坦利银行股东会议的成员对上述组织及协会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没有给予回应。昨天， 在抗议声浪继续加大的情况下，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人士等共同发出警告，要求该银行认真采取行动，考虑不合理的资助问题，否则全体成员将敦促所有人士禁止从该银行购买信用卡。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小哥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一直到1959年，西藏人起来反叛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用完。1871年，有传说班丹东珠打算把达赖喇嘛废除，把他送到一个山师，按月给他一些供养。杆子冲击召集四个噶伦在班丹东珠家开了一个会，但这些噶伦两三天都没有出来。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故，公开说会议还在进行，但是消息传出三位噶伦都被捕了，噶伦崔克被缝在皮子里扔到河里。没有涉嫌到这一事件的官员请求达赖喇嘛协助，钦若王去请他利用他的威望来结束这种暴行。钦若王去知道他的随从都是班丹东珠的拥护者，于是把他们打发回哲蚌失去。
他准知道色拉斯僧人不会支持班丹东珠，由于他们在杆子中心中没有代表，钦若王去给哲蚌师的堪布写信，
告知他同一天将逮捕班丹东珠，要求他把哲蚌师的拥护班丹东珠的僧人抓起来揍。钦若王去的一个兄弟也在这些人中，但他被放过了。在定好改变政变的这一天，班丹东珠在特日王家的陪伴下到办公处去，在路上他们得到消息说他们进入波达拉宫后就要被捕，班丹决定前往而不是去哲蚌寺求助。但是他到达寺院前听到支持他的人都被捕和挨打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躲到他所属的寺院甘丹寺去。这时杆子中期已经解体，政府派军队去甘丹寺，在色拉僧人的协助下把寺院包围起来，切断一切供应，结果投降了。班丹东珠和他的兄弟趁夜离开寺院，但正在离甘丹寺15英里以外的贾马狗里逃走时，他们看到后面来了追兵，于是就自杀了。财政王区夏哲和其他拥护班丹的人被逮捕带到拉萨，在甘丹赤巴的建议下饶了他们的命，但都被放逐了。色拉斯人长期受压，这回和政府军队一起攻打甘丹寺，烧了几所房子，为代替杆子冲击建立了一个国民大会，叫做春都，在包括三大司堪布和所有政府部门首脑。西藏政府修理了甘丹寺被毁的房屋，这些是被西藏军抢却时烧毁的。
在协助达赖12、18年后，钦若王区于1872年去世，达赖喇嘛这时已经17岁，噶夏和春都请求他亲政，于1873年初执政，他只统治了2年零15天就于1875年去世了。在他短暂的统治中，达赖有两名亲信者，若格米切纳和他的教官，这两个人可以影响他给他们喜爱的人以封号和荣誉。达赖去世后，这两个人被指定操治了达赖的病，被关入监狱施以酷刑，后来一起遭到放逐。满洲驻军这时只剩10来人，大部分是出生在西藏的。中国驻军有3年更换的制度，把他们的西藏老婆情人和孩子都留下来，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长大后都当了驻防军。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的嘞。